在我们开始今天分享今天的撒巴安息日的妥拉之前，我们一起来祷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知道我们感谢的是谁，我们知道我们赞美的是谁，我们也知道我们的明天在谁的手上。今天无论人在哪里，近处的远处的，即使是在天涯海角，主你的慈绳爱索跟钉痕的手绝不放过每一个跟你立约的人。今天凡有耳的就应当听，你的话语如烈火烙印在我们的心上，燃烧在我们的血液里。我们奉耶稣哈马西亚和的名祷告，阿们，阿们。这一周安息日的妥拉，我们每天都有读哈，读完了之后有没有觉得一天一把火在里面燃烧？那个火在你们，在我们里面燃烧是可以看得见的。如果你的怀里揣了一团火，你看你能不能放得住？所以今天我们就一点一点来分享哈。所以这周我感觉灵魂的爱火要燃烧，回到起初的爱要燃烧，心腹燃烧，燃烧，燃烧。怎么燃烧？为谁？怎么燃烧？我们今天有很多的神给我们的信息，我们都来分享哈。哈利路亚。那我们今天，我们知道我们今天安息日4月1号，我们知道希伯来历是几月几号，已经写出来了，希伯来历是亚比月第十天。那么神在亚比月第十天说，你们要预备逾越节的羊羔，四天以后黄昏以后要宰杀。所以你知道耶稣啊，他有一天他在过逾越节的时候，他骑着驴驹进圣城。啊，我们觉得他是哪一天进圣城？逾越节的羊羔，他面向耶路撒冷，他知道他来到地上的命定。他不会因为他来到地上，我也不知道我来到地上会怎样，但是我发现好多人跟随我，好多人，好多人要拥戴我做王呢。我可以医治，我可以赶鬼，我的名声大噪，所有人都来跟随我。我是不是这一次就是要来做王？他本来就是王，但是耶稣啊，第一次来他是要为他的百姓除去罪孽，被挂在木头上，被钉在罗马的十字架上。我觉得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当我们读福音书信的时候，看他的使徒记载他在地上怎样服侍的时候，如果我想，如果是我的时候，在那时候或许有 一念之差，我本身就是王，这次我就做王好了，我为什么要上十字架？我一个念头就可以派我的王，派我的父，差12个营的天使来将他们都灭了，我直接就做王。但是耶稣啊，他的头脑非常清醒，他知道他是为什么来的。连他在地上的弟兄都用话刺激他，不知道他是谁。过祝棚节的时候还给他话听，你赶快去祝棚节啊，你是王，大家都等你啊。但是耶稣啊知道我的日子什么时候到没到，我知道，所以耶稣啊暗暗的上去过节。那么在亚比月第十天，虽然圣经没有明写，但是这位王他骑着驴驹千千合合的进圣城，他要为他自己的百姓在父的面前成为被杀的羔羊。所以我们刚才念了这段圣经，我就是很奇妙。你说当耶稣啊骑着驴驹进圣城的时候，为什么那些人就知道用迎接王的方式来迎接他，在地上铺，然后拿那个棕枝跟榈树枝，那都是迎接王要做的。但是王进圣城那不是骑着白马，他骑着驴驹，那这是一个 sign。 所有知道这个先知预言的，他们那天看到这样的一个人进来，他们就知道这是怎么样的一个事情。这是应验了先知书，应验了先知撒加利亚在他的9:9里说，西安的民呢应当大大的欢乐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呢应当欢呼，何撒那，何西亚那，何西亚那，你的王来到你这里，看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合成的人都轰动了。过了几天，合成的人都要来定这位王，不容易的，来完成神阿巴父在经上的预言。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千千合合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这就是一个阿巴父给我们的 sign。 所以当看见这个 sign 的时候， 所有的人，不是所有的人，小孩子、门徒，所有人，对，我可以说是合成的人都开起来轰动。他们喊的话就是很奇妙，诗篇118篇的逾越节的诗篇，何撒那、胡西安娜，归于大卫的子孙，巴鲁哈巴巴什姆阿多奈。实际上那天他们讲的应该就是希伯来文、亚兰文都差不多，就是这个文，巴鲁哈巴巴什姆阿多奈。我们一起在团队弟兄姐妹们曾经跳过这支希伯来的文的希伯来歌曲的舞蹈，巴鲁哈巴巴什姆阿多奈。那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所以我们经常说何撒那、何撒那，它的希伯来文是什么？侯西亚那。侯西亚我们都知道，这就是约书亚被摩西改了名字之前的侯西亚，就是拯救。那么这个那它就是希伯来文的意思，现在 now。 所以当那些民一起在喊这个侯西亚那、侯西亚那、侯西亚那，虽然它是一个颂赞的意思，但是它的意思就是说，王啊，现在就要来拯救我，我们现在就需要你的耶稣啊，提现在就需要你的拯救。我就想，我这周因为我们快过逾越节，进入亚比院，过逾越节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要读这些诗篇，耶稣啊进圣城的这所有的流程。我想他们为什么会知道，会喊出这样的一个颂赞？如果不是圣灵的话，没有人会知道。所以，我们都知道，现在我们就需要你的拯救。但是神呼召我们的时候，我们是不是马上就说，那？照希伯来文回应到现在的时候，是不是现在，或是不是那，问问我们当学过希伯来文的姐妹，我们是不是当神呼召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即刻就说 Hineni na， 我现在就在这里，是我现在就在。如果神呼召我们的时候，我们没有即刻回答，你也可以，主我很忙。那么你要想想，如果我们在急迫，我耶稣啊是我们患难时随时的拯救，当我们呼求神的时候，如果神也说我也很忙，你知道吗，我有很多心腹，哎，你知道吗，我有很多儿女啊，我很忙，你先等等看，你等明天。我们如果能等到明天，我们今天全都玩完，全都不在这里。我们呼求神的时候，神就在这里垂听我们的祷告。今天我们有一个律法跟先知道理，律法跟先知道理讲什么？你希望人家怎么待你，你就要怎样待人，这就是律法跟先知的道理，很奇妙。所以这是妥拉。所以耶稣进入圣城，他做第一件事情是什么？他进入到他自己的殿，对不对？他进入圣殿。所以刚才我们读了，他进入殿把桌子掀翻了，所以祭司长、冒牌的祭司长跟文士、教师都非常的愤恨，有人竟然进到这么神圣的殿，把圣殿的桌子掀翻了啊！我们主不是很温柔的吗？现在谁敢在教会里掀翻桌子？也说到了他自己的圣殿，看见很多人在店里做买卖，为什么？因为快过节了，要献祭物。你大老远不要把祭物带过来，你到了店里面，只要给钱就可以买祭物，就去献了。多清省啊，这个买卖非常会哈。所以这是耶稣啊最憎恶的，掀翻桌，他说了一句话，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你们倒是他成为贼窝了。今天我们都很希望说，也很自信的，耶稣啊我们的耶稣都可会到我们的教会的，因为我们的教会充满神的同在，自信满满，问所有天下的教会，真的吗？当耶稣啊今天亚比约时真的进入到他的圣殿，你觉得所有人的听，你觉得神到你的教会，也说啊到了你的教会他会做什么啊？你们好棒，还是掀翻桌子，你们这个贼窝。我们有没有在神的圣殿里面打着旗的名，打着神的名号做买卖，然后在殿里非常奇妙，有瞎子有瘸子都到了耶稣的面前，所有到耶稣跟前寻求医治的人，耶稣全部医治。所以你要懂得到神的面前寻求医治跟帮助，耶稣是来拯救罪人，他是医生，他要医治有病的人，健全的人，义人不需要耶稣。很奇妙，在店里有瞎子，瞎子都能知道到这位耶稣面前求医治，瘸子怎么走，我就是爬，我也要跳到这位主的面前寻求医治。 如果你觉得你不瞎，你真的是瞎了。我们是眼瞎的，我们需要神医治，打开我们的心眼，真的认识他。所以小孩子跟他的门徒看到这样的异能，大声呼喊，何撒那，大卫的子孙，在神的殿里大声呼喊。那些冒牌的祭司长跟文士都跟耶稣啊说，你去责备他们，安静，怎么可以这么吵闹，别以为他们很敬虔，因为这些人抢了他们，因为也他们对耶稣啊的颂赞跟欢迎抢了他们的风头。所谓的祭司长，耶稣啊时代的祭司长是用钱买来的，真正的祭司是不会抵挡他的弥赛亚。所以一会儿我们就看今天的立位记，祭司跟立位人是如何服侍的。所以我一直很好奇，为什么堕落到这个样子，祭司可以抵挡他们的主吗？后来才知道，原来都是冒牌的。所以耶稣啊回来斥责那些文士，什么就是文士，就是那些教导人妥拉的，他们教导的不是妥拉，是自己的私意，把人都带到地狱里面，走遍海洋千山万水找一个人入教，把他们带到地狱里面，跟你们一样，瞎子带瞎子。耶稣啊说什么呢？说你从婴孩跟吃奶的口中完全了赞美的话，我告诉你们，若是他们闭口不说，这些石头都要呼叫起来。不是小孩子不能在圣殿里呼喊，要呼喊什么？呼喊歌颂神的话。我就觉得那些小孩子很奇妙，若不是圣灵降临，他们怎么知道这位弥赛亚？是那些小孩子现场见证这位弥赛亚进入到圣殿了，他们之后长大起来，我相信他们应该是不再一样。这就是耶稣啊来到他的圣殿，因为弥赛亚真正的出现在人面前，所有人的反应。今天如果耶稣啊到了我们的教会，你是不是可以认得出他来？他有什么印记？你知道这是耶稣啊，还是敌弥赛亚，还是敌基督，是假基督？你的反应是什么？是祭司长立位，不是祭司长假教师，还是小孩子那样的兴奋？我知道他是谁，胡西亚呢？耶稣啊，哈马西亚，那来要做王的。哈利路亚。所以耶稣啊到了进圣城，他是为了什么？刚才我们说了，他要应验经上的话，不仅是骑着驴驹进圣城，告诉我就是王，告诉大家我就是王。但是王第一次来骑着驴驹，证明他要谦卑的上到十字架被挂，成为逾越节的羔羊。他要过最后在地上的最后一个逾越节，他要履行神给他的使命，这是他在地上完全的使命的最后重要一关。他本是为此而来。我们生到这个世界上，我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而来吗？还是我们就生在这个世界上跟正常人一样？没错，普通过日子，是的，普通过日子，结婚生子，吃喝拉撒睡，是这样子吗？耶稣也跟我们一样道成肉身，他跟我们是一样的人，他在地上，他过跟我们一样的日子，但是他非常知道他的使命。我们说效法主，效法什么呢？效法倍增，效法丰盛神学。所以这个时候真的是好好思想主的苦悲。你想要到带荣耀的冠冕，如果你不跟主一样带荆棘冠，你那个荣耀的冠冕是人带上去的，有一天神就把它打翻拿下来。当我们读，对，没错，他是要过逾越节。所以你要看四本福音书里面，只有路加福音记载了一句，其他福音书没有记载的话，他说什么？他说主教节虚宰逾越节羊羔那一天到了。有人说哈，这些加利利人有可能在亚比约十四日宰杀羊羔的前一晚吃逾越节晚餐哈。我也相信，因为第二天是宰杀逾越节羊羔的时候，他就挂在木头上。耶稣啊说，打发彼得跟约翰说，你们去为我预备，他怎么说？你们去为我们预备逾越节的宴席，好叫我们吃。所以其他福音书我们只看到门徒问主说，你要我们在哪里为你预备逾越节的晚餐？那我们就想说，哎，这门徒挺主动的，知道逾越节为主预备晚餐，其实是主说的，你们去为我们预备逾越节的晚餐，叫我们吃。那我们去哪里为你预备？就去了一个人的家楼上，有一个大的房子。当耶稣再来的时候，他要明明的在圣殿里作王，人要向他献上逾越节的祭。但是他第一次来圣殿还不容许他进去，就是这么的讽刺。 但这位人子跟认识他这一小群门徒说要摆设逾越节的宴席。那我们提到宴席的时候，主在路加福音里面跟马太福音里面都有两个不同的比喻哈，在说一样的事情，你可以去读，虽然是不同，但是大真理是一样的。请来吧，样样都齐备了，快来，他请了些人。让我永远都非常非常震撼的是，众人都异口同音的说什么？我去，有吗？众人异口同音的推辞。刚才我们念了，你使我夺地为业，我刚得了一块地啊，我得去看看。你使我倍增，我又多了五头牛，我得去试试这个牛好不好用。你赐我一个妻子啊，这个妻子我跟他要结婚，这是你给我的，我为了赞美你，我先回家，我不能赴你的宴席。当神呼召我们的时候，我们有一万个理由推辞，但是我们呼召神的时候，不允许神有任何的理由推辞我们。这公平吗？你们的道公平吗？还是神的道不公平？有时候来到神的面前，有时候你张口，有时候你就觉得自己心虚，有没有？这就是我们要悔改的地方。朋友，你到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呢？先前那些人不来啊，所以刚才我们读了，到街上把那些不配的都招过来，掐子瘸子什么都来。朋友，你到这里来你怎么不穿礼服呢？那人无言可答。什么叫做礼服？没错，我们里面到外面，你赴一位王的宴席，你是不能随便穿衣服的。而这个灵衣就是一个义服，你要行义的衣服，没有，你怎么敢来在我的宴席上出现？那人无言可答。你知道吗？当我们按照圣经的话语跟弟兄姐妹们说，你怎么这样？你怎么可以那样？你怎么不能那样？你怎么不能这样？我们都一万个理由，利齿零嘴，对不对？但是当我们来到，包括我哈，我嘴也很厉害，就是我有一万个理由，可能十一个理由哈，我们大家都是一样的。但是当我们来到这位大君王的面前，当他问我们一件事情的时候，你知道吗？当我们跟这位大君王面对面的时候，其实你是无言可答，你知道自己的亏欠在哪里。于是王说把他捆起来丢在外边的黑暗里，必要哀哭切齿，就是不是神国的地方。因为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所以我告诉你们什么？先前所请的人没有一个可以配上我的宴席。就如同第一次出埃及的时候，第一代的以色列人除了加勒跟约书亚，没有一个人可以进入应许地。神已经将他们带出来，目的是要将他们带入应许地。但是第一代的20岁以上的以色列人，除了那两个人之外，都因不信跟自己不信就是罪，因为罪倒闭在旷野。这不是开玩笑的。神带我们出了埃及，你不能就出了埃及，在埃及以外的世界上逛，又进入巴比伦，又进入希腊化的罗马，始终不能进入到神的世界里面。今天无论你在哪里徘徊，回家的时候到了，回家，不要再离开了。现在的世代邪恶，外面真的魔鬼如狮子吼叫，寻找可吞吃的人。我看到我们弟兄姐妹偶然来了，都还蛮强壮，蛮感谢。但是你知道那个狮子就吃那个大块的肥羊，是吃爱吃小肥羊。我们弟兄姐妹被神都喂得好好的，所以为神为神为神过为神活。所以呢，有很多人跟耶稣啊同行，哇！我就想那光景就是我们所追求的，充满了荣耀。后面一大堆的 follower， 一发什么话上万人赞，哇！我就是一个有名的 YouTuber YouTube 吧。耶稣没有跟他们说，哎，你们跟随我，我想方设法让你们跟随，我绝对不说一句得罪你们话，让你离开我。耶稣很让我震惊，每次读到这里，我其实下巴一直张着，这就是我的主，跟他差距还蛮大，但有的时候也蛮像。耶稣转过来他们说，你们跟着我干什么？狐狸有洞，这里有那里，人子没有可以枕的地方。但我们今天不讲这句经文，这里耶稣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原文是，若不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弟兄、儿女和自己的性命，就不配做我的门徒。凡不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所以好好想想，
所以也是啊，经常对着跟随他大批人群一转身就讲一些非常刺耳的话，很多人就说这话难听，谁听得了，走人，有什么好跟的。所以我们门徒也要离去吗？哎，这就十二个门徒，哎，
那么多人跟随耶稣，那么多人跟随耶稣啊，那么多人看见耶稣所行的异能，最后跟随耶稣到底。不管说耶稣最后一夜被卖的时候他被钉了十字架，门徒都散了，没关系，耶稣回来复兴他们。因为这些门徒不知道耶稣讲的话，但是我们这些人现在是从头到后完全知道的。门徒后来知道了，被他完全复兴，除了当面的犹大之外，他们这些人都为了耶稣殉道的，死得很惨，但他们的荣耀相当的大。我们今天呢，跟随耶稣啊，跟随主，跟随耶稣可以倍增。你想要什么，画出一个图来，把这个图摆在主脚前，你必须给我天天念，到最后到手了，这就是我们祷告的能力。哦耶！耶稣到了那里，把桌子掀翻，贼窝，根本不是我的祷告殿。这里耶稣没有说背着我的十字架跟从我，主的十字架你背不了，只有主可以背，但是你有你自己的十字架。那我想问所有教会的人，什么叫做你的十字架？不要跟我说我的十字架是我的丈夫，是我的女儿啊，是我的妻子，我的十字架是什么？错，你的十字架就是那些你要跪挂在十字架要死的，你的肉欲，你的罪要死的，你的丈夫妻子儿女不是要死，是你要死。所以不要再说我的十字架是这个那个，你的十字架就是你的肉欲，就是我的那些软弱。背着你的十字架跟从耶稣啊，这就是门徒。还说心腹太早，先做门徒。你是否愿意放下一切先来到主的面前呢？守月节为谁守？我们这连这几周报告的时候都讲一些妥拉里面有关逾越节的经文。守节是向神守，守节是为神守，不是为你的教会守，不是为了你的牧师守，不是为了你的长老守，不是为某个很严厉的同工守，也不是为了你的丈夫守，也不是为了你的妻子守，也不是为你的父母儿女守，为了耶和华，为了耶稣守神的节期。两周之前我必须要讲一个见证。两周之前我在家里这样来回的走，神跟我对话，他跟我说了两件事情，我很震惊。他跟门徒一起过逾越节，谁不知道，突然那天我就知道，我就被他给问了。门徒自从跟了耶稣做了门徒之后，他们每天不在家里跟着他们的主 Rabbi Rabbi吃喝同住，所以逾越节没有在家里，他们出来离开自己的家人跟主一起过逾越节。或许他们的家人有跟着在一起，但是圣经省略不计，让我们看见门徒跟他的十二个门徒耶稣跟他的十二个门徒一起坐席。为什么？我们都很会讲啊，逾越节是我跟我家人的日子，没错，神也是这么吩咐的，但是当主来了，主要把门徒聚在一起，告诉他们逾越节真意是什么。所以他为什么说他在逾越节第三杯，这是犹太传统，但是神也说就是借着这个告诉他的门徒真意，有一天犹太人也要在他这个逾越节的晚餐上认出他们的弥赛亚耶稣啊。我们现在提前认识了，好好珍惜，好好过，我们要跟主一起坐席，主来了，这是第一个。哦，原来我们真的是要到他的圣殿里面跟主一起坐席。你知道主不是跟我，对，是跟你，但是他有他的肢体，我们跟门徒，跟他的门徒，跟主一起坐席，这就是耶稣做成的。所以我们为什么来这里？在家里去2022年有一些各个原因，那牧师在远处跟我们联络说，这一年训练大家在自己过，在自己家里过。有没有人发现今年的逾越节是神学团队守这么多逾越节是唯一的一次晚餐？雅琳长老没说错吧，是唯一的一次晚餐，我们之前都是午餐，有没有？ 早上，很少在晚上。我们团队好像有一次亚巴里还是亚莲长老记忆好，就说但是我们做晚餐不是那么的频繁，这才是应验了圣经。而且我知道我应该在座的，如果我希望是我们自己团队的人，从童牧师被神带回来这一次他讲的第一篇道开始，我们回去再好好听，有很多神的吩咐下来。我在这里要提醒每一位，这是一个不一样的开始。你不论你知道多少，这一次如果你再不跟上，我不知道哎。每次我们都讲这个话恐吓大家，但这是事实。我希望你被震惊一下。也，我跟你讲，每次我讲，我跟你讲，阿毛就说你不用跟我讲，就在这里就直接讲话好了。他说我跟你讲哈，是不一样的。神把牧师带过来，一年之首亚比月，春季节气打开。也说啊，回来的脚步不再一样。你每年都这样期待，不是每年的期待都落空，是每一年不断的积累。今年会不一样。这是第一个神开启我的。第二个非常的让我惊讶，也是在上一个安息日的星期五的晚上，我在家里听一些敬拜，忽然就说，我为我自己求一些事情，说主啊，我打开圣经，你给我一句话。祷告完打开圣经，他给我看到一句话，我当时我站在厅里，我整个人就呆住了。这样耶和华殿中的事物俱都齐备了，这事办得甚速，西西家和众民都喜乐，是因神为众民所预备的。历代志下29:35-36，我说什么神，这跟我自己没关呢。后来神让我看了前面的经文30:31，原来是西西家过逾越节的事情。西西家带来一个复兴，突然他要开始洁净圣殿。洁净圣殿之后，你知道洁净圣殿就是什么？偶像，从圣殿里有很多偶像。复兴从洁净你自己家跟圣殿里面的偶像开始，这是复兴。你想敬拜神，你的里面一大堆偶像，一大堆俊男美女，一大堆世界上的成功人士，一大堆看得见看不见的偶像竖在这里，竖在教会里，竖在自己家里。西西家突然开始洁净圣殿，偶像打翻，然后立位人跟祭司都在自己，导致他们亚比月的14号第一个逾越节没有办法过，因为需要自洁的人太多，根本就赶不上，所以过了第二个逾越节。所以他过逾越节是怎么样子呢？西西家派他的这个骑马的一族传达信息到散居在各地以色列地的12个支派。但你说12个支派，其实约旦河东跟约旦河西都有，但是你知道第30:10，一族就由这城跑到那城，传遍了以法莲、马拿西，直到西布伦，那里的人却戏笑他们，讥诮他们。然而亚设、马拿西、西布伦中间也有人自卑，来到耶路撒冷，神也感动犹大人，使他们一心遵行王与众首领凭耶和华之言所发的命令。他们聚集到耶路撒冷过圣殿。当一位王从神那里领到一个讯息，王有权柄，连王的话都不听。王代表耶和华，所以所有上来过节的人都是被圣灵感动的。你知道过逾越节要自洁，祭司跟你知道这里你去慢慢读，立位人都开始心里觉得自责，开始自洁，但是祭司还不如立位人。他们开始自洁，但是到了过逾越节的时候，还有很多人不自洁，会死人的。发生什么事情？第19，以法莲、马拿西、以撒迦、西布伦有许多人尚未自洁。什么叫做还没有自洁？自洁是可以看得出来吗？谁知道你有没有自洁？礼仪上的洁净，不要吃不洁净的物，不要摸死尸，这只是其中一个而已。所以所有妥拉里面关于洁净跟不洁净的都可以彰显在每一个人的身上，是可以看得见的，灵里的状态是可以眼见的。 他们却也吃逾越节的羊羔，不合所记录的定例。西西家为他们祷告说，凡专心寻求神，只凡专心寻求神，就是耶和华他列祖之神的，虽不照着圣所洁净之礼之节求至善的，耶和华也饶恕他。耶和华垂听西西家祷告，就饶恕百姓。他自己马上，你不要等着西西家为你祷告，专心寻求让自己下周三，不要等下周三再自己，来不及，现在就开始除教，要现在就开始。所以这就是我跟大家分享，当一个王发动了一个从神来的一个令，要到圣殿去守逾越节，人的反应是什么？你回应的不是圣殿的呼召，你回应的也不是牧师跟同工的呼叫，你回应的是这位圣灵，这位耶和华神，有福的人，你是不是愿意放下一切？所以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神要邀请我们跟他同坐一席，他在不停地叩门，这个不是给主外的人，就是给七个教会里的圣徒门徒说的。要听见我的门你打开了，打开干什么？耶稣啊，要到我你那里去跟你同坐席，有什么了不起的？少吃一顿饭，我能少一个肉吗？我不稀罕这顿餐。其实你不知道这个宴席就是你能不能进入天国，这个宴席是在神国里面的，否则的话你被丢在那个黑暗，只能咬牙切齿。你不要以为只是一顿饭的 这一件事情，连犹太人都知道过节期就是要摆宴席吃啊，好像耶和华特别特别爱摆宴席，吃饭非常重要。所以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的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这个我们也觉得没关系了，这个这么多的圣徒还我们不用坐宝座上，我就瞻仰他的荣美就好了。错，因为你不懂圣经。你知道什么人才可以，王的身边是什么人可以跟他坐在宝座上？有没有看过类似的电影？刚过完普尔日，以斯帖记应该有印象。哈曼能坐在宝座上吗？哈曼被挂了，被挂之前是重臣，他不能坐宝座上。他是亚哈随律王的重臣，他不能坐宝座上，他只能坐在他的脚下。重臣重宾客，坐在亚哈随律王旁边的是他的王后以斯帖，所以跟王同坐宝座只有他的正牌心腹，就他正牌王后，众多的妃嫔不能跟他同坐宝座，只有那一位王后可以坐在宝座上。而你说你不稀罕，宾客重臣坐在宴席上，这就是婚宴。你到了婚宴，你要做朋友吗？你要做宾客吗？所以你选，我要做心腹，我要跟他同坐席。他不缺心腹，但是我需要这位王。阿们。有了这些铺垫，我们再进入立位记，我们才知道他在到底在讲什么。又讲献祭条例，有血抹来抹去，看血又晕的人也有。你要吩咐献祭的条例，条例原文 Torah 妥拉，所以上周的前六章是给所有以色列人的 Torah， 你如何通过献供物 Korban 去亲近这位耶和华。这不是命令，你亲近是你的自由，但是你一旦要亲近我这位耶和华，我有我的命令。所以神很幽默，他是轻慢不得的。你可以选择，我也可以选择不亲近，但是我想问今天所有人都在这里，都是你在亲近耶和华的一个举动。所以你如何亲近主，来到他的面前是有一个 regulations， 是有一个条例典章的，不是今天啪一下我就来到神的面前就冲进来，也非常好。但是你知道神是给我们开了这条路，可以使我们直接到父面前，你披戴着羔羊的宝血进来，你带着一个通行证，如果门口有一个看门的，你是哪儿的？你要干嘛啊？我是508神学团队的，看到这个通行证就放你上来了。实际上在天国，我要去圣殿圣所，你是谁啊？他不会认你的，他只看你有没有羔羊的宝血。但是阿巴父是按着名认识我们，是对的。但是我们是披戴着耶稣啊的宝血来到神的面前，他只认他儿子的血。所以祭司一定要去认真听神的吩咐妥拉，一步一步按照他的吩咐去做，你不能疏忽的。 你有一个小细节随从己意，我觉得这样做挺好，挺属灵。你看你下一分钟是不是被烧死？性命关天，不是开玩笑的。所以呢，立位支派啊，祭司是立位支派，所以整个的立位支派代替以色列人在圣殿的神面前服侍哈。他不只是服侍，不只是唱歌敬拜、敲锣打鼓、做 worship leader。祭司还有立位人祭司，这整个的支派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教导以色列人神的妥拉。一个不懂妥拉的人，一个不能教导妥拉的立位人祭司是没有办法在神的殿里面带敬拜服侍的。所以我们在这里干什么？学妥拉，可以使得你在神面前服侍不被击杀，不是开玩笑的。不是因为我会唱歌，我会几个乐器，来啊来啊来啊，不要自杀。一个不懂妥拉的人你唱不出来。那我讲一个正面的话，一个妥拉被神用妥拉训诲的人，你的敬拜赞美，你的一举一动都是不一样。所以这里在教导妥拉，不是教的人已经 OK 了，教的人第一个先学。上周神说了很多话让我非常震惊，不用多话，一句话我在那里想半天。然后两周以后刚好牧师不在，所以我就讲一下道啊，理所当然吗？对，这三年都是这样子，有很多机会锻炼啊，因为会讲话好像哈，恩赐。那天天神跟我讲说，你知道你是个讲道的人吗？你在上面讲道，你知道你以为你在做什么？我吓坏了，我真的吓坏了。不要以为在这里哇，你知道非常非常有重量。不是我站在上面，每一个人都是在神面前传讲信息的人，只不过你站的地方不一样。而且你知道你是在做什么吗？所以立位支派是必须以神的事为念为先的。当立位人的父母、弟兄、儿女、妻子遇到立位人的神，都要退居其后。如果你家里有立位人，其实立位人都要跟本支派的人在一起，但是你家里发生事情，立位人要以神为首选啊。父母、弟兄、儿女、妻子、老婆、老公出事了啊，等我，很急哦，我先去。你这样做不了立位人，但是立位人是可以分班服侍的。一个人没有办法担这样的重担，我盼望所有人都起来成为立位人，敬拜火热不能停，让我们的生命也是这样子。你现在我就想说，我就要感谢雅琳长老。你知道这么多年，如果他不坐在这里，你今天去哪里敬拜？你家里放录音，你试试看。对，上次 corona 阳过了以后，之后我在家里就放录音敬拜，才知道现场是不一样的。我在现场听雅琳的敬拜，我都觉得现场是最好的。你知道吗？连我们阳过了都是有目的的。三年怎么过来的？我每次过来这个圣殿之前，我们九点半，我今天早上想的，今天时间花多一点，我的重头戏还在后面，后面有非常重要的教导，你要做笔记的，要不人家问你都不知道。我现在讲，之前我们在404租房子的时候租的是什么？9点到12点，然后我们的聚会是9点半开始，只有半个小时，是人家的地方，我们要赶快布置会场。现在我们都做好了，我们来了就可以直接的。但是九点半，我们就以要我们越我们想尽量的节省时间，不要9点半开始了，你要花了一个小时在摆东西，你敬拜在教导，那个时间是金钱，不只是金钱，那个是跟神在一起的时间。所以9点半敬拜开始前，所有的这些琴都摆好，每个人的状态都要非常，9点半啪一开始要敬拜了。所以楼下那个卡哇西玛桑9点钟来开门，我们这些童工提前20分钟10分钟就到了。最后其实我们不好意思的，我们早到其实感觉是我们要想早到，你约的是九点半，你现在就来了，你约的是九点， 你之前就到了，你是不是对吧？我们的租约是9点钟开始付钱，你早到了，你就多享受了。但是你知道吗？同是主内人，这年轻人真的很棒。你到404有时候跟他打声招呼，这小孩子非常好，一个基督徒。他也不是卡着时间来的，他也早来。他每次看到我们，他是蛮温柔的、内敛的一个人，但是他知道我们这些人很火热。想要多早来一分钟也好敬拜神，他不会说你们是9点半不要来这么早啊，时间不对，没有，他不说话，反而是我们有点战战兢兢，说每次看说哎，卡巴西玛莎来了，快闪，不要让他觉得我们在等他，好像他来晚了，没有，赶快闪，不让他看见我们在这里。然后真的后来我们到了508也是9点半，新的年度开始10点钟开始，不来人还是不来，迟到人还是迟到，火热复兴。我想说他在家里干什么，公务是啊，在家里敬拜赞美祷告，考着点来。不是啊，我跟你说我在家里待不住，今天是聚会的日子，我就想哇，我就一把火，我想到圣殿里跟神也好，神看不见，就是弟兄姐妹听到这个琴声一起敬拜赞美。你知道这几年3年吧，就讲这3年，每次来的时候就看到楚月跟雅辉还有炳哥跟着雅琳长老一起在敬拜，没有断过。怎么过来的？怀孕了生孩子叫来，我娶妻了，我娶老婆了，我生孩子，我怀孕了，请我准辞吧。不是啊，我巴不得要来啊，主啊，我你的圣殿我渴慕啊，让我来吧。寻求神的人一样好处都不缺，你的火热在哪里？今天我就跟神说，主啊，看到复兴，看大家是很早就冲到祷告殿里面祷告啊，跟着琴声一起敬拜，没有琴声了，自己里面那个旋律出来敬拜赞美。你不敬拜赞美，连小孩子都起来敬拜赞美。当我们一起在这里圆圈圈祷告举手的时候，让自有一次牧师让郭襄长老录照一个像，吕有时小弟兄站在中间看着我们一起祷告举手。因为我攻祷的时候是喜欢睁着眼睛的，我要看全部人，什么人进来在做什么，不是闭着眼睛，我攻祷的时候绝对睁着眼睛看全部的，发生什么事情我一定要知道。他就站在中间举手，那天上周我是这样子祷告，他看到我把手伸起来，他现在开始翻圣经了，会说 the ba the long the ba the long。 我说想他怎么会说希伯来文 the ba 呢？这个是生命记的这个希伯来文 the ba。 他妈妈说这是傻爸，那个沙发不出来 the ba。 小孩子马上就起来了。为什么小孩子可以这样？因为父母在家里是这样子的。你问问妈妈在家里把幻灯片打在墙上，是打的卡通片还是敬拜赞美？你喜欢让小孩子复兴，让小孩子读圣经，让小孩子敬拜赞美，你在家里都没有这样的一个生命，让小孩子这样，你是不是太不公平，太残忍了？我就在前面敬拜，我后面会听到有小孩子用日文用中文跟我讲过一句话，不是跟我讲，这敬拜怎么还没完呢？这最后一首歌吗？那小孩子不喜欢敬拜，不习惯敬拜，以为敬拜在唱卡拉 OK。父母在家里没有敬拜，悔改的时候到了 OK。 不要这耳朵听完了那耳朵出去了啊！你讲的话很有鼓励，第二天全忘了。2周前神给我一句话，他跟我话很多，就一句话让我去想，儿女是耶和华赐给的产业，有没有？每次郭襄长老在这里为孩子祷告，这边打出来，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你知道这话什么意思吗？我说哼，主，我跟你说过很多次，这么多产业你也现在没给我这个产业。主笑了，我也笑了。主下去就跟我讲，问过他很多次，他这次就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你知道什么是产业的意思？我就说他为什么不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礼物呢？你知道礼物跟产业有什么意思吗？有什么不同吗？你从谁那里继承一笔产业，是利益，是钱。我当时惊呆了。摩西为以色列带球的时候说，求你记得以色列是你的产业， 以色列是神的产业，陀拉是神给我们的产业，这产业是财宝，神要从以色列收利益回来，要将荣耀倍增的归给他。儿女的主权是神赐给你的，这个儿女是神的，但是作为一笔产业托付给你，你要使这笔产业要盈利的，不能赤字的，不能倒闭的，不能破产的，明白吗？你怎么去管理经营这笔产业？谁让你生了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干什么？生养众多荣耀他，生养众多是给所有的人类的，不是跟你一个人说的，你一个人生不了生养众多，你一个人生不了整个地球的人。这不是开玩笑的，神告诉我的话，我想他不是跟我一个人说的，这三件事情我感觉他借着这次讲道，他要让我传递给所有有耳可听的人。孩子多起来了，如果你在家里不先活出一个陀拉之子的样式，孩子长得很快，很快就流失了，被世界夺走了，因为孩子接受能力非常好。上次我跟有时见面，我跟他妈妈讲话，我就说了三个字，暗红色，我都忘了我们的前言后语什么，我就说了一个暗红色，他在我旁边就选暗红色，我当时吓呆了，千万不要乱讲话，孩子在学。所以要过一个，所以利未人刚才这句经文我已经说过了，因为他们要将神的陀拉教训以色列人，先从教训自己，教训自己的孩子开始。所以这周陀拉很重要的一件开场白，就是说这个坛上的火要常常烧着，但是你烧之前要除灰啊，这个我们不陌生，在这里讲了很多次。所以我直接就讲重点，讲结论。燔祭的灰是燔祭烧成的灰，不是垃圾。圣殿没有垃圾，神从来不制造垃圾，垃圾都是从人来的。所以这个祭物现早祭也好，晚祭也好，下午祭也好，黄昏祭，这个晚祭就是这个献的祭物，它这个晚上要在圣殿的祭坛上，会幕的祭坛上默默地燃烧给主，没有人看见。你一个晚上在黑夜里，你如何将自己完全的献给神，只有你跟主知道。但是第二天早上，你是不是为主全然献上的生命，就会有果实出来，所有的人都会知道。如果你真的完全献给主，你晚上默默为他燃烧，你早上就会全然成灰，说明你为主完全燃烧，那么主也悦纳了。如果第二天早上看了这个祭物还在祭坛上摆着，就糟糕了，你没有为神燃烧，神也没有悦纳你。所以一夜之间会发生很大的变化。所以我们都知道说，为什么说一宿睡有哭泣，早晨遍地欢呼呢？为什么说我们这至暗至清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呢？晚上非常重要，你想要开始新的一天，你晚上是如何为神这样的完全的摆上。所以昨日的献祭已经成灰了，你不要让它死灰复燃，重回到过去。所以小时候经常喜欢一首歌叫昔日重现，我信了主之后说千万不要昔日重现， Yesterday once more, no more, 我们要有一个 new day, 新的一天，新的早上，对不对？今日的献祭还是一样的程序，不是的。祭司利未人走在一个超自然里面，每天做一样的事情，我们每一周都在做一样的敬拜。你可以去访问一下带敬拜的人，是不是每周都是一样的，连你每周的心情都不一样，对不对？每个早晨都是新的，要需要新的柴，需要新的祭物，你需要新的心，新的灵，你需要新的意象，新的眼光。如果祭司跟利未人在殿里面很无聊的服侍的话，他可能活不了几天。但是祭司跟利未人在圣殿里面充满了神迹跟超自然，因为那是神的同在。就讲一件事情，你们可以去思想赎罪日献赎罪祭的时候，大祭司是如何透过那一个厚厚的幔子，穿过那个幔子走到至圣所献祭的。就问他是怎么进，他手上拿着香炉跟火，他是怎么从那个那么厚的幔子进去的。圣殿充满了神迹，所以我们祭坛上的火是永长新的。新的一天开始，今天早上没有除灰，早上起来睡眼朦胧就冲过来，还是除了灰，昨天的灰，然后你今天的赞美祭敬拜感谢祭就开始了。所以你一定要烧尽，问题有了烧尽，我们英文也会说 burn out， 你是不是 burn out？ 你是不是都崩溃了呢？我今天有两个问题，有两个 burn out， 有两个烧尽。你为世界忙碌，为自己而生活，你这个也可以烧尽，叫 burn out。你这个是崩溃的烧尽。你为主而活的生命，你必须是要为他烧尽的。你不烧尽还是不行的，然后你才有一个新生命的开始，你才有一个重新得力的一个起头开始。你是哪一个 burn out？ 你 burn out 吗？你烧尽了吗？你看，我看大家有的人已经被这个世界搞得崩溃了，在神来到神的殿里面重新得力，有没有救人呐、啊？你今天是为主死透啊，你不死透不行啊，我再助你一臂之力好了。所以你要烧尽，你才有今日的新生命，才能你才能可以为主完全燃烧。你说我烧不起来，我怎么没有那个人那么火热、啊、虽然为什么？因为你没死透啊，你没烧透，你没有为主完全摆上，烧了，刚烧了你一个小指头，你就啊，就从台上下来了。很好笑，但这件事情非常可怕。从晚上到早晨，我们要进入到一个生命更新的循环。这是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写照，对不对？除灰你才开始一天的献祭啊，所以新的一天要从除灰开始，新的一年从什么开始？除酵开始。所以除酵节在春天，所以犹太人有一个领受，我觉得看了之后蛮有意思的，像我们这些圣徒也一样的。你知道圣殿里有一个祭坛，我们心中有没有祭坛？你是不是神的圣殿？那么你的祭坛的火怎么样？有没有？有，爱神烈火不可熄灭。但我跟你讲说，灵魂的爱火，这个灵魂为主的爱火，你不仅是说燃烧，而且你是所有人都可以看得见的。你知道进到会幕，进到圣殿，第一个看见就是祭坛上火，对不对？祭坛就在门口，火啪一直在烧，每个人都看得见。就是说你每一个人，你爱主的烈火是所有人都看得出来的，烈火是藏不住的，而且不能藏。怎么说？你是要啪打开心扉，这就是我祭坛的火，你要向全世界做见证，我是多么爱我的主。很多人在全世界见证我爱这个爱那个，有多少人去向全世界，你拿了奥斯卡金奖，你站在那个讲台上，你为谁做见证？有多少人说我是爱主，为主做见证？你别闷烧啊，闷烧会把自己烧死啊，这火一定啪出来。所以放眼过去，你是什么？你是有没有他的爱火？是什么火？一目了然。所以爱火你要烧尽西安女子的污秽，要烧尽一切的不冷不热，要烧尽一切的不忠不真。无论环境好不好都要燃烧。在外邦真的不太好过，也就是守个安息日，守个节期啊，公司没完没了的开会，就在你那天节期的时候开会。爱火燃烧，不得食，得食，爱火燃烧，黑夜燃烧，白昼了也要燃烧，弯曲悖谬污秽淫乱的世代怎么样？熄火吧，这都什么世代，走人吧。 No， 燃烧。到了末后的日子怎么样？不要神妥拉的事情会增多。爱火怎么样？继续燃烧。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了好多师傅，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你看到这些会不会心走人吧，他们爱怎么样怎么样？ No， 妥拉之子的爱火燃烧。 Amen。有一句话很吓人，如果你要爱火燃烧，你要把一切拦阻你爱火燃烧的这些东西全都拿走。你知道我们出埃及的时候碰到什么吗？碰到亚玛利人，他在路上遇见你，趁你疲乏困倦击杀你，静候，就是在这个队伍后面最软弱的人，最软弱的人都在后面。为什么？因为你软弱，你走不到前面，就在软弱，所以并不敬畏神，他把那些人全杀了，很可怕哈。犹太人就读出来，遇见的希伯来文是 kara， 冷啊，冷漠冷酷的希伯来文是 kar， 这两个希伯来文就差一个 he。 所以这句经文，希伯来文的经文一摆出来说，犹太人读到的不仅仅是说亚玛利人在路上遇见我，他们读出来的是亚玛利人在路上遇见神的子民，使神子民对神的爱变得冷淡。 如果一个人用属世的邪火被世界上的爱夺走了你献给神的圣洁的爱火，如果你里面有邪火在不停的燃烧，邪火就是讲这个世界的欲望的火，反正只要是跟神相敌对的，那么你最终是要燃尽疲乏困倦，身心灵的软弱你提不起来。所以亚玛利人就要找你了。你现在有没有遭遇亚玛利人？自我检测一下。爱主，如果你不爱，如果你爱主不胜过爱你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事业、梦想、钱财、房子、车子，这个那个和自己的性命，如果你不能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就是你在跟随主的这条路上你已经遭遇了亚玛利人。所以你要起来征战，为你奋勇征战到底。你征战什么呢？征战这个我们的灵魂爱火是专给神的，你要烧尽所有亚玛利人的对你的一切的攻击。这是一个灵里的。下面我要讲知识。真知识不会使人自高自大的，真知识使你的爱火燃起来。所以我现在要讲几点真知识的话语，非常重要，所以先喘口气，第二段马上来。你像我们进入利未记，你会看到很多关于献祭的事情，关于会幕的事情，关于吃喝衣食住行的吩咐条例。但是在新约的圣经里面有一些经文让你越读越觉得这个妥拉没有了，废除了，充满了瑕疵跟软弱，已经渐衰渐旧了。所以今天我们要点出来，非常简单，不用长篇大论，我几句话就可以点出来，然后你回去去默想。哥罗西书二章十六节跟十七节哈，说什么？翻一下圣经，我没有都写，嘿嘿。所以呢，不拘在饮食或节期、月寿、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弥赛亚。哎呀，这些妥拉都是后世的影儿，你们这些人守一些影子，你们真的是不知道你怎么干什么。但是我今天告诉你，什么叫做后世，什么叫做影子跟实体。所以要听明白，以后你要去跟人去讲解的，有些人拿这个圣经会问你的，说这句经文到底什么意思，你一定要跟人家讲出来的。后世它的希伯来文是 Olam Haba，它的翻译直翻就是 The coming world， 未来的世界，来生。我们也讲来生，你的来生是什么？弥赛亚的神国，新天新地，与你相约在今世，见面在永恒啊。那个永恒在哪里？ The coming world， Olam Haba， 弥赛亚的国。所以呢，妥拉中有关饮食、节气、月朔跟安息日的那些影子嘛，有影子就有实体，如果你的影子没有实体，你是鬼魂。所以耶稣啊复活了，说你摸我是实实在在的，我不是鬼魂，我可以吃喝。所以呢，这些都是真相，在天上的真相，它的实体真实在耶稣啊的身上。所以听好，影子跟实体是不可能分开的。你有没有影子？你有吗？你有影子吗？你有实体吗？你是影子。有影子证明有真人在。你在地上你当然是影子，你上了天国就有实体了，这有什么难的？你在地上你都不知道这个影子，你怎么知道实体真相啊？所以每天都来学，你学的是天国的真理啊。所以这个影子让我们找到了耶稣的真相，有没有？每周我们来解决，我们来学习妥拉，我们再告诉你什么条文条例条款，没有。我们让大家知道这指着怎么指着耶稣说的，为什么这个赎罪祭是这样子做的，为什么要洒那么多的血。所以我们守的是天上的事情，不需要地上的人来给你审判跟评价你，我不需要，因为我做的是天上的事情。明白吗？不明白再思想没关系，必须明白。你一定会明白，你很聪明，因为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遵守耶和华的命令就是什么？聪明。希伯来书八章五节，他们供奉的是 你们这些人供奉的是，哈，本是天上的事情的形状跟影像。遵守妥拉，如同你走在天国实体的影子里面，是天国的再现，你在跟随主的脚中行。如果你已经离开了这个天国，如果你没有这个影子，如果你没有守妥拉，你等于是偏离了天国实体的那个真相的运行，你已经偏离了主道。你看这个树跟它的这个影子吗？如果你没有在这个天国的影子里面，你偏出去了，你是谁的影子？你的实体是谁？我们守的是天上妥拉真相的影子，实体是天上天地合一啊。那你又守的是什么？所以在地上我们活出天上的妥拉，与天国的真相合一，与主合一，对不对？天上的父就因此得荣耀，神的国就降临，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要不阿们，对不对？要不然你怎么知道你是在地主在天？幻想天上什么样子，天上非常真实，不用你幻想，你把影子搞清楚了，上到天上啊，这个我知道啊，这个我知道，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恩典。你相约在今世，见面在永恒啊。我想啊，新天新地就可以见面了，哈利路亚，没有多少天了，对不对？阿们啊。下一个经文，哎呀，原来前约有礼拜的条例和属世界的圣幕。哎，圣幕，神的圣所是属世的吗？那我们要从希伯来文看哈，属世界的圣幕，这句希伯来文是 earthly mikdash， 这个 mikdash 是圣幕的希伯来文，就是圣所。我们经常听 mishkan 就是会幕哈，会幕就是摩西在地上建的那个会幕。那么什么叫做属世界的这个希伯来文的字呢？它就是说 earthly， 它是 aluchi， 这个是地上的，就是告诉你说这个不是在天上，就是在地上建立的，就是告诉你天上跟地上的物体的区别。那么这个 aluchi mikdash， 这个 aluchi 的它的名词是 eretz，或者是 Eretz， 重音不是很地道哈。这个我们经常会听到，你就是地上国家领土，一提到以色列地，好 Eretz Israel， 对不对？但是这个不是说啊，世界的圣幕啊，这个世界的圣所是属世的，不是，他就告诉你在地上的而已，告诉你是他地上在摩西在旷野建的那个，这告诉你什么？在地上建立的仍然是不是属世的，是属神的。是属灵的会幕，在地上是移动的，是暂时的圣所，但是圣所是永远的会幕。所以神说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住在你们中间。你有没有活在地上？那你是属世界的吗？你是属世的吗？不是。你要属世你就糟糕了，你在地上，但是你是属神的，你是属圣灵的。地上的会幕它是在地上建立的，但是它不是属世界的，它是属神的，是圣洁的，是属灵的，阿们。所以所谓属世界的圣幕，就是说摩西在地上所建立的那个神的圣所，天上的永恒入侵到地上，这是一个多么大的事情。你也是地上的帐篷，但是神的荣耀降下来之后，你就不再一样了，阿们。希伯来书九章十节，这些事连那饮食跟诸般洗濯的规矩都不过是属肉体的条例，命定到振兴的时候为止。神的妥拉是属肉体的条例吗？很多人是属肉体的，我们要属灵的。那么我们就说希伯来书九章十节，你一定要看上下文。上下文写在希伯来书九章九节，这些事是指在会幕里献祭物跟礼物的事情，在会幕里献祭物跟礼物的事都是耶和华吩咐给祭司的条例 Torah， 有没有 Torah 来的？所以饮食指的是什么？饮食，我们今天读了妥拉，我们就知道祭司在献祭的时候得那个祭物是耶和华赐给他们的份，这是他们的饮食。不仅如此而已， 我们读到利未记十一章，有一些是关于饮食跟饮水的。你如果是洁净的跟不洁净，你要分开的。这是他妥拉的吩咐。那么诸般洗濯的规矩就是有关洁净礼的。你知道祭司跟利未人进到会幕里面要洗澡、洗手、洗脚，我们都学过了。所以基督教有那个洗礼、净礼，它的原来的真相就是在妥拉里面的这个洁净礼。你到了以色列地，看到很多的古迹哈，那些挖的那些池子、那些坑啊，那个都是他们圣殿时期的洁净礼的池子，他们要不断的洁净。所以，施洗约翰他实行这个洗礼，不是他做，是所有的犹太人见到他、听到他传讲之后，有感的人自己下到水里洁净。施洗约翰不会一个一个把你翻倒在水里的。因为这是犹太根源，不是基督教根源，明白吗？所以呢，什么叫做都不过是属肉体的条例，都命定到至今的时候就不在了，耶稣已经来了，所以这些都是属肉体条例过去了，不是的。所以呢，圣经版本希伯来文 OJB Orthodox 的那个Orthodox 这个正统犹太教的这个 Jewish Bible 里面写了说 External regulations being imposed until the time of the Tikkun Restoration， 什么意思？这些条例、献祭、洗濯、饮食都是你外在看得见的，直到耶稣来的时候，将这些外在的你所行出来的献祭、饮食，为什么是守食物律的真意、真相告诉我们，使我们更知道我们在做的什么，在做的是什么，对不对？因为主的妥拉，你在保罗的书信里找不到他是属肉体的，反而是属灵的，是圣洁的。所以彼得非常的迫切说，如果你们读不懂保罗的书信还要强解的话，就自取沉沦。今天把保罗的书信回到妥拉根源里面打开讲清楚。保罗是最懂得妥拉的，他是我的妥拉老师。我在读圣经的时候，除了学习这个妥拉之外，我看他的书信，他给我解释神的妥拉到底在讲什么。所以我到天上第一个，或许除了耶稣啊之外，我可能真的想要见保罗少悟，他是最棒的妥拉老师、妥拉教师。所以守的人不能属肉体啊，这个妥拉是圣洁的，你也必须是属灵的。所以耶稣啊，他来不是要来废除他所自己定的规矩，他是来恢复成全这些妥拉条例应该有的内在的属灵真意。你在不停地做，为什么批祷告间读妥拉？这些外在的批祷耶稣啊就是妥拉的话语，外在的跟内在要合一，否则你是分裂的。我只要内在的生活，你有了内在生活，你一定有外在的彰显，否则你没有内在的生活。我们读一下路加福音24章，主复活的时候，他开了门徒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摩西的妥拉跟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主的话都必须应验。有一些已经应验了，有一些还在应验当中。天必留他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所以耶稣啊说的复兴，不是我们希腊思想的好像把一个全都打翻，然后我另造一个新的，不是。希伯来思想的 Tikkun Olam 是我要来恢复神造这个世界天地万物起初我应该有的心意，它不是来取消万物，它不是来取消你。有人说旧的都取消了，你也成为旧人，神也把你取消了，你看看怎么样。如果你不更新，确实要被取消。它是来恢复的，它第一个正在恢复的就是它的妥拉。今天我们站在这里传讲妥拉，你站在这里听，你坐在这里听妥拉，你听了之后你回去学妥拉，你学了之后教导你的儿女，你就是活在耶稣的恢复当中。振兴的时候到了，如果你没有，糟糕了，现在正是神复兴万物的时候，直到他来。不是他来了才复兴，复兴已经开始了。阿们。复兴有没有开始？可能在你那里没有开始，在我这里有开始，在 Hebzibah 有开始。阿们。不阿们都不行，有火， 希伯来书八章七节，前约若没有瑕疵，就无处寻求后约了。前约，希伯来文 The First Covenant， 希伯来文 Habrit Harishona Haberit Bereshit 里面的 Berit 是约， Rishona 它就是第一个首先的 The First， 就是在西乃山颁布的妥拉之约。后约是什么？ The Second Covenant， 第二个约 Habrit HaShniya， HaShniya 就是第二个，后就是被翻译成后约新约第二个约。所以我就问大家，前前后后到底几个约？还是这里只不过告诉你就是前后而已，它的内容不只是说前约不在了，后约又有一个新的完全不一样了。所以我们来看一看人们所认为的后约新约第二个约写在哪里，竟然写在前约第一个约的耶利米书的31章31节至34节，有没有很熟啊？我们今天不重复了，你在脑子里应该背下来，所以你应该去读一读耶利米书31到34，你就会觉得没有变的，约的内容还是这样，只不过它写在我的心板上，将这个妥拉写在我的心上，对不对？所以有一点点可以阅读能力的人，你知道这两个约的内容是同一个约。那么到底新在哪里？你旧的更新了，你当然就没了，因为都在新约里面，一切的都在新里面包含住了。就像我们经常举个例子，你租房子到期了，你要更新你的租约，你还是租的同一个房子，还是同一个约，同一个屋主，对不对？你还是继续住。如果你更新这个约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约的话，那么你可能不能住在这个房子里，这个不叫更新契约，这个叫你换房子住了。你现在换房子住了吗？你现在换约了吗？换主了吗？妥拉内容有变吗？耶稣来了，死而复活，他有改变他律法的一点一画吗？这个逻辑怎么不清楚呢？我没有办法理解希腊神学的逻辑哈。还好我没有，还好神没有让我去希腊神学院，我不需要去。那一年有感动要去神学院的时候，有一个姐妹跟我说了一句话，现在还记着：“你还去什么神学院？我们这里就是神学院，在教导妥拉。”我说：“哈，我说这也没有发 license， 以后去了各个教会，谁认你是谁啊？我起码有一张神学院的一个 license， 一个证书啊。”我是名牌，我是名正言顺的，谁知道我们这里是什么？好像最后还是没让我去，他让我学妥拉，是最棒的神的学校。我们有最棒的拉比耶稣啊，我们有很好的老师同牧师，真的教得非常好，我是跟他学出来的，真的很棒，我在外面找不到这样的老师。我觉得我是他不错的门徒，我可以敢这样讲，我真的很认真。因为有一次童姐在带我们的时候，童牧师说你们没有一个认真的，我就啪被打个脸，我说主啊我回家，他说你们没有一个认真的，回家就啪回家说主啊我要认真。所以我们最开始是非常认真学习神的话语，前前后后都是一个约，都是一位立约的主，唯一不同的就是你的心不一样了，淫妇蜕变更新成为守约的心腹。所以如果你今天唱燃烧心腹，如果你真的被燃烧了，那么你真的是不一样了。心在哪里啊？约更新了，这个约的内容没有变，是我变了，我成为新酒新皮带，我不再是旧人，对不对？那么我就说前约有瑕疵啊，前约的瑕疵到底在哪里啊？就两句话告诉你，瑕疵一是牛羊，献祭的牛羊没有办法除罪，这是瑕疵一。瑕疵二是你软弱，不是神软弱，是人肉体的软弱，不能行出神的妥拉。所以前约有瑕疵，不是约有瑕疵，是我们有瑕疵。所以牛羊不能除罪，但你献牛羊干什么？让你想起罪，你带着信心，我的罪放在这个祭物的头上，耶和华就赦免了我。耶和华赦免你不是因为牛羊，是因为你对他的信心。 是因为在创世之先，耶稣啊，他的爱子已经为你献上了祭，他赦免你。你从圣殿时代到现在的末后时代，你可以亲近神得赦免，永远都是因为那位超越时空的主羔羊的宝血进入到神的圣所。阿们。妥拉因人的肉体软弱无法被行出来，不是妥拉软弱，是你软弱，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成了赎罪祭，罗马书8:3-4。所以呢，让这个义就成就在我们这个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身上。知道了吗？前约的瑕疵在哪里？神的约没有瑕疵，是你我有瑕疵。神的道是塔米姆，是完全的，我们需要在他的道中完全，没有一个是完全的，需要在耶稣的道中得完全。最后一个，既说新约就以前约为旧了，哎呀，渐旧渐衰了，天地都要废去。他们又说约要废去，天地要废去，他的约有长存。所以什么是快归无有了？到底什么归无有了？是你的旧人归无有了，是你的旧人要死啊。旧皮带是渐旧渐衰的，旧皮带是没有了，是快归无有的。你一定要是新人守新约，一定要新酒新皮带。旧的约被更新了，新约没有改变，旧的当然不需要了，因为都在新的里面，内容是一样的。有那么难吗？有一句话哈，耶和华因自己公义的缘故，喜欢使妥拉为大为尊，哎，他没有取消，而且是为大为尊。我跟耶和华同心，妥拉在我的生命中也是为大为尊的。阿们。最后一个很有意思，哎，你们这些人真是的，这因信得救道理还未来已先，我们就被看守在妥拉之下，直圈到那将来的真道啊，也说啊显明出来，这样妥拉就废除了。哪里有写这样？妥拉是我们蒙训的师父啊，引我们到谁那里？引你到世界那里，引你到希腊神学那里， no， 引你到希伯来妥拉老师的弥赛亚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因信称义还守了我们妥拉？你的因信称义表现在哪里？你的义行在哪里？信心必须有行为。我的信心表现在我不是淫妇了，我是心腹，我可以守约。我的信心的行为表现在我守约了，这叫做你因信称义，你就得救了。你哪里得救？你得救的明证在哪里？我信耶稣了。你哪里让我知道你信耶稣？耶稣为什么死？耶稣为你被约死了，他死了复活之后，你被他救赎了，然后你不守他的约，不是他白死，是你还没有活，你是死人，你还没有复活，对不对？从此我们就不在什么手下，从此我们就不在师父的手下，对不对？但保罗他没有说从此我们不在妥拉的手下，但师父不是妥拉吗？ No， 师父你不在师父的那种管辖之下。你知道你还耶稣没有来的时候，耶稣还没有来的时候，你还没有知道这些都是跟耶稣有关的真相。你像一个奴隶啊，被打被骂，哎，你要守妥拉，你要守啊，你知不知道？但是当你被这位蒙训的师父妥拉教导成为一个甘心乐意要守妥拉，而且你看见了他把你带到耶稣啊那里，看到耶稣啊的真相，妥拉的字句都是指着耶稣啊说的，你就不再需要这位老师对你这种的督促，你就自由的去守了。所以你就不在那个被督促被这种鞭打催促的里面，你不再是奴隶，你不再是小孩子，你长大成人了，你可以自己学习并遵守妥拉了，对不对？孩子小的时候，我们当中有很多小孩子，妈妈教导小孩子过马路有没有红绿灯，你跟小孩子说绿灯要走啊，红灯要停下来，绿灯走的时候看看左右，小孩子停。有一些小孩子大了，不需要你再这样跟他讲，他自己就知道绿灯行红灯停。那我请问你是不是还要这样一直跟他去念他？不用了，孩子自己就去了。但是绿灯行红灯停的这样的一个道理没有改变，改变的是你不用在那种被念来念去，你是自由甘心乐意，因为你从妥拉当中看见了耶稣的真相，影子跟实体成为一， 这句话就是保罗在说的，很难吗？所以你要长大成人，不要老在师父的手下天天念你，你要这样，你要那样。为什么？因为你已经有新的心，新的灵了。从自小到自大都可以，我要认识主了，我已经守妥拉了。我们这里的小孩子现在正在被教导，等他们有一天真的认识主了，就不需要被你念了，他们自己就要开始学妥拉，并且去传讲妥拉。我经常在这里508祷告殿里看很多小孩子长得很快，一眨眼生出来了，一眨眼断奶了，一眨眼可以吃干粮了，成长是可以有目共睹的。那我们这些大人呢，我们在神的眼中是什么个成长阶段？你断奶了吗？你可以吃干粮了吗？你还在师父的管辖之下，还是已经长大成人，得了新的心新的灵，我可不可以自己去过马路走红绿灯了呢？你在哪一个状态里面？一切都在演习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但是这个演习不是假的，是真的。祭司七天坐在会幕门口，遵守耶和华的吩咐，他们的罪被耶和华赦免，他们免得他们死亡。祭司七天承接圣职，七天在会幕门口里去演习天国的真实，直到第八天出来的时候，神要去印证他们是不是已经可以成为我的祭司，在我的面前服侍。那么神会有一个印记，如果第八天出来服侍，神悦纳他们，天上的火会降下来烧了那些祭物，从此祭司演习的时候是用地上的火在烧，因为天上的火还没降下来，你只是在演习。等第八天你用地上的火去演习这个献祭的时候，神悦纳了，他的火降下来之后，祭司在献祭就要用神的火，因为他在圣殿里服侍是天上的真相。阿们。你不是属地了，你也不再属世了，神的圣殿，神的火服侍的人不是清洁工，不是义工，不是奴隶，是他的祭司心腹。先要做祭司，先要做门徒，最后才是心腹至高点。阿们。因为你的丈夫良人是谁啊？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你在地上我们不好好演习，我们配得上吗？配不上他这位大君王。你现在在演习是有一个目标的，你不是没有任何的目的在这里坐着听来聚会而已，给我一个聚会的场所我心里就安了，我起码有聚会的地方。我们告诉你，神学团队不是这样的。 No， 神学团队是个特种部队，一般人根本在这里还待不长，但是神要拣选你了，你还真的走不了。你们这对吧，然后有人一直念你。我跟神说，神今天应许我一个祷告，就我们那个哈曼他一定要来，前面那个大祭司已经被念来了。我那天说，主，我一定要看到这个人出现，你可以动他一个念头让他坐立不安，他就要跳到圣殿里面就见你的面。今天敬拜完了，我看见这位弟兄就戳在那里，你知道吗？神很爱我们，你真的知道神很爱我们的，神不会放过你。神要真的像你放手一样，他放你的话，我们今天早不在这里了。不是说你们怎么样，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子。如果神对我放手，我今天也不在这里。我们对他的爱只不过是他真的是一个一个小的指头动起来，我们就已经受不了了。让他说，让他的爱全部倾倒下来，然后你就看，可能那就是亚莲长老心脏恢复的时候，心脏啪，没有，现在我跟你讲受不了。所以受不了，一个小小的指头它动我们，我们就已经不行了。所以呢，我们在地上预演天国，你知道祭司，你在这里敬拜赞美，凭信心唱出一句他的话语，我们在这里凭信心传讲他的妥拉，你知道吗？我们在地上上演天国，天国就真实的上演在地上。我们不是在日本的御茶水的508祷告殿敬拜，我们是在天上释放天国，在地上释放神的旨意，在地上我们讲妥拉是讲天国的真理。今天要有一些人，一大群人 因着妥拉的真理被打开，你要看见耶稣啊的真相。你不只是活在影子里，你要影子跟实体合而为一，你要与耶稣啊真相合一，你从此不再人格分裂，你从此要从里到外，从头到脚，衣食住行都要跟他合一，你今天将不再一样。我们今天信息就暂时结束在这里。有没有一个祷告，请亚林长老为我们有一个先知性的音乐。你知道这不是伴奏啊，你知道祭司利未人在圣殿里面唱出神的预言，这是敬拜，神的话语唱出来的能力相当大。所以如果你错过了前面的发预言敬拜，其实是蛮可惜的。哈利路亚，何等大的事情，我们在地上上演天国，主你要来恢复万事，主你必快来。今天你，今天是我们纪念你进圣城的日子，有一天你真的要重新的以你真正王的方式要进来。今天我们要对自己的众城门说， 你摸着自己的心，你对着你自己的灵魂说，众城门呢，你要抬起头来，你知道吗？你是神永久的门户，神从创世之先就已经认识你，他在创世之先就拣选你，你一定要做那个被招的人，也要做被选上的人，你要做得胜的人，你要被神举起来，你要自己要把自己举起来，因为荣耀的王今天就要进到你那里，你听见了他的叩门声，你要把门打开，你要让他跟你同坐席。那荣耀的王是谁呢？你今天不再风闻有他，你今天要亲眼见他。他是有能有力的耶和华，他是在战场上有能的万军之耶和华，所以心腹要起来为他征战的，为了他的圣洁，为了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付上一切的代价，你用你流血的新约做了你心腹生命的赎价，我对得起耶稣啊，你为我付上了这个生命的赎价，因此我在这里来传讲我生命的赎价，来传讲你这位带火的妥拉之约。我欠你的，从来你不欠我的，你不欠我任何一分一毫，我欠你整个的生命。哈利路亚！我们今天需要你更新的一个烈火，我们需要看到人真的被他真正的恢复复兴起来，我们甚至要冲到他的祷告殿坐立不安，我们要到他的殿里，你的殿我是何等的渴慕，你的愿意有多少人是渴慕他的圣殿的。他是万军之耶和华，神是轻慢不得，他是荣耀的王。你是否可以想象他有一天骑着白马裂天而降，他头上戴着众多的冠冕，他的衣服上溅了血，他来踹全能者神大怒的酒炸，他来复仇，他来为他的圣殿复仇，他来为他的圣徒复仇，他来为他自己的约来复仇。他是万军之耶和华，他不是一个软弱的羔羊，他是犹大支派的狮子，他要发出吼叫，耶和华从西安发出吼叫，他的民听他的声音就从东从西聚集而来迎见大君王。哈利路亚，赞美主，让你里面那个灵魂爱火被燃烧起来，燃烧起来，你要跟着主的脚踪行，进入他要为你打开的这个春季节期，等候耶稣啊的降临。耶稣啊，你来的速度之快，超乎我们的想象，当人还说稳妥的时候，你突然降临，但是你的心腹绝不惊讶。主你来的之快， 无论人是否已经预备好，你仍然要来，因为你是神。当你的时候到了，当你预备好了，你就会裂天而降。哈利路亚，赞美主。愿你的话语被尊为大，高高在上，呼西安呐，把入哈巴巴先妈都奈耶稣啊，那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就是我们的耶稣啊，哈马西亚，我们的耶稣啊，哈马西亚。这所有的祷告都是奉你宝贝的圣名，你跟众圣徒、跟众天使天君已经预备好了。羔羊的宴席在天上已经摆开了，你的心腹预备这场世纪的婚礼，胜败只在一刻，心腹已经预备好了，心腹已经预备好了。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得荣耀，赞美主。